罗马书系列讲到89。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二。罗马书9:10-13。为保罗牧师 ,2015 年1月25日。翻译甘小春 ,2025 年8月8日。罗马书9:10-13，这是我们上周开始讲解的内容的第二部分。现在让我们来读神的话，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读完神的话语，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啊，世上没有什么比我们全心全意去探究你的品格与属性，你的道路与心意，你所成就的事，以及这些对我们生命的意义，并对你圣名的荣耀的意义更宝贵的了。今早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敏锐的心思，使我们能明白这其中荣耀的奥秘。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先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人开始怀疑神话语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而你有机会给他们写一封信，你会写什么？你的主题会是什么？如果你在与许多朋友交流之后，发现他们在属灵信念上有极其严重的错误，甚至已经危及他们灵魂的永恒结局，你会写些什么？如果他们虽然有某种宗教信念，却离真理如此遥远，以至于他们的永生悬而未决，那你的信息主题会是什么？我认为这并不难想象，质疑神话语的真实性，灵魂面临危险，这样的情况并非特定于某个时代或文化，而是历世历代都有的现象。使徒保罗的处境与我们今天的情况相似之处在于，他并不是在面对一个完全未曾听过福音的社会。这些人或是对神的话语有深刻理解，或至少有一定的基本认知。换句话说，他是在写信给相对熟悉圣经的人。因此，再回到我的问题，在这样的处境中，你会写些什么？要记住，这里真正被质疑的是神话语的信实，更准确地说，因为神的话语是他自己的延伸，所以被质疑的其实是神的信实本身。而当这一点被怀疑时，保罗所深爱的人的属灵安危也同样受到威胁。我们在罗马书9:6看到这一主题，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他是在为神的话语辩护，并不是神的话语失效了。在罗马书9:10-10，我们又看到保罗对这些人的情感，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在10再次表达，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他们得救。所以不要忽略这封信写作的背景，尽管神学内容深奥沉重，但对保罗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个人化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你会写什么？人们质疑神的话语，他们的信仰严重偏离，灵魂处于危险之中。保罗会写什么？他没有用凿子和铁锤去雕琢一个更容易被他们接受的神，也没有调整神的形象来迎合他们错误的宗教观念。他没有说，让我改一改神的样子，让人们更容易接受。相反，他在爱中直言真理。他在罗马书9:6下半节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换句话说，保罗强调，问题不在于神，也不在于他的应许，而在于你们的宗教， 以及你们错误以为能使自己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东西。在保罗对同胞充满热切之爱的两段话之间，九章和十章开头，他展开了一个主题。我怀疑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在这种情境下选择写这个主题，那就是拣选。保罗开始讲论神的拣选，也就是神的永恒旨意。神学家称之为神的永恒法令。我们主日下午在威斯敏斯特信条课程中也在学习。加尔文称之为可畏的法令。这里的可畏在16世纪并不是指恐怖片那种吓人，而是令人站立的敬畏。这种站立远超过我们看到鲸鱼跃出海面时的惊叹。这里的原意是使人颤抖。某种意义上，神的旨意应当使我们站立。要明白，在神面前站立恰恰是通向平安之路，这需要成熟的信心才能领会。先知哈巴谷在领受神的旨意时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然而紧接着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哈巴谷书三章16-19节。正如墓碑上的一句话，他之所以对人无所畏惧，是因为他深深敬畏神。真正通向安息的唯一途径就是这样的敬畏。一个对神麻木冷淡、刚硬不化的人，在患难之日必然动摇，甚至自取灭亡。而那在平时就因神的威严而站立的人，在患难之日反而得享最深的安息。然而在当今的讲台上，人们很难对那种毛衣加身、像脱口秀嘉宾一样给你理财或生活建议的神产生站立。保罗在为神的话语辩护，并因爱邻舍而写信时，从不会描绘这样一个温和无害、迎合堕落人类想法的神。即使全世界都虚晃，神仍是真实的，这是保罗早已说过的话。保罗所呈现的是那位真实永活的神，尤其是那位会做出拣选的神。这让读者质疑神的公义与公平，以致在罗马书9章14节自然会发出这样的提问。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谁有不公吗？这正是保罗预料他的读者会在心里开始问的问题。接着在第19节，他又预先指出读者会问的另一个问题。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这些正是保罗的教导会引发那些认真聆听之人自然产生的疑问。有人说过，永恒的抉择是在永恒的隐秘密室中做出的。这正是使徒所教导的。保罗向那些对圣经略有认识的读者指出了他们常常忽略的一些经文细节。这些经文对他们并不陌生，但我们多少次也是如此。某些经文要么被我们有意忽略，要么虽非故意，却在阅读时轻轻略过，直到有一天再读时，才发现他所说的比我们原先以为的要深得多、震撼得多。在这里，保罗引用了这样一段经文：利百加从以撒怀了双胞胎雅各和以扫，在他们尚未出生、尚未行善或作恶之前，神已决定大的要服侍小的。他又引用那令人震惊的马拉基书中的话：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罗马书9章13节。我会说，保罗像外科医生一样精准，又像风稿一样有力，把人身上一切能让他在神面前得以站立的因素从根本上挪去。人总想在雅各身上找点什么，说等一下，雅各总该有某些条件使他比以扫更值得神的喜爱吧，总有某些原因让他在神眼中更有优势吧。但读到这样的经文，你会发现 任何人为的辩护都不如再把这段经文读一遍更有力量。他们同父同母，尚未出生，尚未行善作恶，还能说什么呢？让我坦白说，从受造物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宣告充其量显得任性，最糟可能被视为疯狂。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在双胞胎尚未出生之前就公开宣告我爱这个，我恨那个，我们会认为这是何等的荒谬和疯狂。最近我们教会里才有一位姊妹生了双胞胎，假如她在孩子出生前就这样说，我们一定会震惊地问，你到底在想什么？不信者在攻击基督信仰时，对一位做出这种看似武断抉择的神，几乎毫无保留的投掷嘲讽与辱骂，就像他们会讥讽一个这样选择的人一样。要知道，罪人的思想深处确实潜藏着一句话的原型，神以为他是谁。而这种心态如今在我们的文化中正在被鼓动和助长。但这正是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五节早已回应的，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换句话说，无论在天上还是地上，他都照着自己的旨意行事，没有人能阻止他的手，也没有人能质问他，你做了什么？这正是人面对神拣选时的本能反应，因为这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会问的问题，你为什么选这个而不是那个？谁有权做出这样的抉择呢？我并非不能体会这种教义在心理上的冲击，但我想把我们的思想推进一步，换个角度来问，你希望是谁在背后做出这些抉择？如果有人质疑，神凭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是谁来做？你愿意交给运气、偶然或纯粹的随机性吗？掷骰子来决定，这样会让你感觉更好吗？或者你愿意交给自然吗？也就是分子在宇宙中随机运动的自然过程，碰巧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撞击了你的大脑，让你发出一声是来回应神。这就是你想要的吗？只是物质世界自然演变的结果，还是你更愿意交给人的意志？要记得保罗早已教导过，如果把人单独留给自己的意志，地上没有一个人会说是。我们可以花很久讨论这些替代选项，但我必须说，没有比神自己更好的首要选择的源头。保罗与整本圣经的见证一致，干脆利落地清除了任何人类能够贡献或提供的因素，成为神儿女，不在乎血统，不在乎种族传承，不在乎肉体的意愿，不在乎天然的倾向，甚至不在乎我们是否能克服这种倾向，如果可能的话，而是出于神，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既然保罗已经将所有人类的贡献彻底清除，不论是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还是任何行为上的差别，那剩下的是什么呢？他谈到双胞胎时说，他们还未行善作恶，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如此，那剩下的是什么？在罗马书九章十一节，保罗给出了三重答案，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那照人的主。所以所剩下的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拣选、神的呼召。首先是旨意，原文意指预先设定的计划。基督徒群体里我们常说神有计划。如果你走进任何一间教会说，我所信的永活真神有计划，几乎每个人都会大声回应阿们。圣经中许多最安慰人心的经文正是告诉我们这一点，不是吗？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这是何等安慰的经文。或者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或许是人们最常引用的安慰经文之一。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在七至九节写下这样荣耀的真理：我们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些都给我们极大的安慰，神的计划绝不落空。他的计划不像我们人的计划，可能成就，也可能落空，神的旨意必然成就。他在万事中都有他的计划，甚至包括人的自由选择。哪怕此刻我有自由做 A 或做 B, 神在这两种选择之中都有他的计划与目的。箴言二十一章一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里的心实际上包括了王的思想与抉择，都在神的手中。进一步来说，我们会发现神的旨意与计划背后还有他的动机与原因，那就是他的美意。人往往想寻求一个更实用、更以人为中心的理由来解释生命中的一切。当你告诉他们因为这是神的美意时，很多人觉得这答案太空泛，不够具体，无法抓住握紧。但让我们思想，如果更准确的说是，既然有一位全智、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全善的神，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能比他的喜悦更深刻、更宝贵、更有价值，足以作为他在历史中行事的终极原因呢？我挑战你，找出比这更丰富、更有分量的理由。如果我们真正明白神是谁，那就已经足够了。这也是符合神的计划与喜悦的。所以，我们先看到神的旨意，现在又看到神的拣选。拣选这个词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挑选、选择。在永恒的隐秘处，神做出他的选择与旨意，这些旨意对我们是隐藏的，直到他在时间中将他们显明出来。你我无法知道神那隐藏的谋略，只有当事情发生时，我们才明白。神的旨意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尤其是在谈到拣选时，神的旨意就是神做出选择。他拣选，他决定谁要成为他的儿女。而关键的一点是，没有任何人是因为自身固有的某种特质或优点而成为神所拣选的。记得吗？还未出生，也未行过善或恶，神就做了选择。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我们真是神所拣选的，那并不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看到某种比邻舍更优越的品质，否则只能有这个结论。他救了我们，并呼召我们。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读到，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因着他的恩典和旨意。明白这一点，就使我们得以脱离夸口的心。保罗提起这一点，似乎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对吧？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里那段很熟悉的话，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不仅仅是在说我们不该夸口，而是在说我们根本没有夸口的余地，这是两回事。你可能会说，我其实可以夸口，但我谦卑的选择不夸。保罗要说的是，不，你连夸口的余地都没有。这也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确句，就是知道自己被列在神所喜爱的群体中， 并不是基于我身上有什么优点或美德需要我努力维持。你会发现，那些靠着神的恩典接受了这教义的人，往往觉得他是如此令人安慰，因为他们认识到我是神的选民，不是因为神看中我身上某个他喜欢的品质，以致我要不断维持这种品质才能继续讨他喜悦。想象一个男人娶一个女人，仅仅因为她有外貌的美丽、苗条的身材、秀丽的头发或眼睛，或者因为她有开朗愉快的性情。如果她的爱完全建立在这些特质上，那么当这些特质不再维持在足够的水准时，她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就是她爱她的那个原因已经不存在，因此她的爱也被收回了。然而圣经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在悖逆之中，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神并不是因为看见我们比别人少一点罪就选择爱我们，相反，当我们还在向他举起拳头的时候，他就选择了爱我们。这不是一种有条件的爱，不像我们在这个文化中看到的那种随时可撤回的感情，而是神赐给他选民的那种坚定不移的爱。他选择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有任何可指明的原因，唯独是出于他自己的美意。他选择爱你，这极大地启发我们对爱真正的理解。这种爱与文化中的观念完全相反。当我们抛弃这种无条件的拣选，我们不仅会曲解神对我们的爱，也会误解爱本身的意义。我们被吩咐要照着神爱我们的方式去爱别人。神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可指明的原因，唯独是出于他的美意。他也说，我们要这样去爱别人。你能看见吗？我被神这样爱的观念，会怎样影响我去爱别人？它影响一切。此外，这种认识会改变，提升我们对神的赞美和敬拜。它使我们所谓的义被投入最深的黑暗深渊，也使我们对神的恩典、慈爱和怜悯的认识被高举到诸天之上。这就是我们在敬拜中来到的地方，我们认罪，承认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是堕落和有罪的，然后被这恩典临到。这对人来说是彻底的谦卑，对神来说是至高的荣耀。关于在神无条件拣选面前低头所带来的丰富改变，还有很多可以说的，我们可以一直谈下去。但让我们最后来检验一下，我们是否真的就是这种恩典的对象。神有计划，他有选民，然后他呼召他们。这是使徒在这段经文中提到的三件事。弟兄姊妹，我只是读着这段神的话语，但愿你们能由此获得一幅清晰的图画。我盼望自己能以恰当的方式来诵读，使这段经文的本身得以彰显其应有的庄严与荣耀。以西结书37:1-14这样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及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 鸟发预言，像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精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避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走向主的餐桌时，让我们祈求按着神的能力和美意，使筋和肉长在骸骨上，又用皮遮盖，使他的气息进入原本死亡的灵魂之中。愿那些已经求告主名的人，也得着更高昂的赞美之心和更坚定的确据，因为我们重新认识了那曾经将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的救恩。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承认，若任凭我们自己，我们不过是死的、枯干的骸骨，散落在毁灭的荒原。然而，借着你大能的呼召，福音临到我们，使骨与骨相连，你又使我们长筋、长肉，披上皮肤，并将生命的气息吹入我们里面。你赐给我们能看见的眼睛，能听见的耳朵，会跳动的心，使我们得以认识永生的神，并在基督宝血中得着救恩。父啊，我们祈求这样的好消息，这样对一位至高、慈爱、满有恩典之神的认识，能使我们在他面前站惊，同时又如我们在诗歌中所唱的那样，先叫我们心中生出敬畏，又除去那敬畏的惧怕。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